云天道长贺长兴眼泪掉下来，怎么跟我连在一起了？我多咱杀过你舅父，我能不能动这个手？姑娘啊，这是有人鼓动是非，挑拨离间呐、啊！你上了当了，啊呸！贺长兴，你是巧言狡辩，你说谁挑拨离间？我上了谁的当了？啊、哦，你说了，我上了秦丞相的当了，我上了绝命大剑司空廖等人的当了，你胡说八道，让大伙给评评这个理儿。既然他杀了我舅父一家，为什么还把我给留下？为什么现在还重用我？这哪有这种道理？哎，你这不是瞪眼在骗人吗？贺长兴，你不必说旁的了，血债要用血来还。苍狼拽出宝剑刘彩虹，一道寒光直奔刀尖。小姐，白蛇吐讯，一道寒光奔这就扎来了。何道爷能叫他扎着吗？上步闪身往旁边一闪，剑走空了。姑娘，你等一等，招宝剑，招宝剑，招宝剑！啊，啪啪啪啪，就十几剑。贺长兴没还手，左躲右闪，飞身行跳出三丈多远，把拂尘一晃，妈，姑娘啊，哎呀，你是中毒特深呐、啊，就是贫道浑身是嘴，也说服不了你了。好，信不信由你，姑娘，这事咱们不谈，不谈。就谈这个眼前发生的事情。方才你领着这俩人残杀昆仑派的弟子，你们杀了几十个人了，过于残暴一些了吧？哎，我的意思也是说，快把你老师钟离妹找来，我们解决两家的争端。你还是听话吧，不见就你们三个人，你看看我们有多少人、哎、大伙群殴，你们招架得住吗？你们浑身是铁，能撵几颗钉？你自讨苦吃啊！能不能听贫道良言相劝？等着！哎，我何长兴，我听，我听啊！咱们还得捡起这个茬说。你刚才说了跟你没关系，我不相信。哎，你刚才还哭了，我问你哭是什么意思？我想我哥哥宗坛，想你舅舅
啊！
哎，比如是真的，你想能怎么地、嗯、你莫非还要追随他于地下不成？如果说你愿意死，哎，贺老道，我成全你。你要真死了，今天这个事儿完了，完了，我就是找你报仇的。我要知道我舅父的仇报了，你死了，满天云才散了，让我认罪服输，我也愿意。你又哭天抹泪的，你舍得死吗？嗯，你想解决吗？让天下人可以做个见证，你要能牺牲到这一步，叫我怎么地，我怎么地。这不是气话，什么解气说什么。没想到贺道爷脸往下一沉，姑娘，你说这话可是真的，可是发自肺腑不成啊！真的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前，我怎么能说胡话呢？千真万确，好，太好了！既然这样，我就死在你的面前，一。追随我大哥宗坛，追随我二哥笑如来，我早就活腻歪了。贫道之所以活到今天，无非为的是小月亭。现在月亭已经长大成人，贫道无所牵挂。你要说眼前这个事儿能解决，全在我一个人身上，我就死，你看看怎么样？但是你说话可要算数，当然算数，你死吧。我看着你死，大伙认为这是笑话呢。 哪知道贺道爷把宝剑拽出来了。姑娘，但愿你说话可算数。
各位，
贫道要先行一步了。一撩这胡子，啊，一大宝剑，扑通躺在那儿，气散管全都拉断，那血哭嘟哭嘟往外冒，绝气身亡。哎，您说这古人呢？古人更敢的这玩意儿，说得出来就办得出来，哇，就开了锅了。萧敬轩、凌飞燕各位高人在后边看着，一看真抹了，赶紧过来抢救。抢救什么呢？整个脑袋都要掉了，一点救都没有了。说到这个地步啊，吃什么淮阳丹啊都不解决问题了，不好使。那位说，这么多高人身法如电，那么贺道爷抹脖子的时候怎么不过来拦着？没想到，你听明白了，没想到，都认为这贺道爷那么高的身份，老谋深算，大概呀不定有什么计策来套这个柳如烟，怎么能想到他真抹脖子？等躺下血流出来，这才知道是真的，但为时已晚。大家扑过来哭抱，道爷你这是何苦啊？道爷你怎么做这种傻事？一个个是顿足捶胸。柳如烟往后倒退了几步，一看，啊，柳如烟也傻了，又心说这贺长卿真敢呐，我寻思气他说几句话将他一军，他怎么真这么干了？哎呀，要这么看，我舅父一家不是他杀的，莫非他说的是真话不成吗？这是怎么回事？这是作为对立面，他不能过来，但是他也发傻了。就在这个混乱之际，顺着官道上来了三匹快马，跟闪电一样就闯进萧家峪。三匹马上的骑士二男一女，走到最前面一匹大白马，坐着小伙子，斗笠蓑衣麻鞋铁伞，手拿打马的藤条。谁呀？本书的主人公小月亭。月亭身后跟着木剑先生高峰，高峰身后正是神刀女剑杨红。三个人赶到了，晚来一步，不知道这块发生什么事了。单说月亭啊，打马如飞来到萧九峪，本来是助战来的，木剑先生接着请帖了，恐怕误了时日，因此这一路之上是背道而行啊。等进了山口一看，怎么这么多人啊？背不住打起来，大哥红妹快点儿，这会儿有岗哨，都是昆仑派的人，都认识。哎呀，少侠您来了啊！来来，这怎么了？您快去看看，发生事情了，死了很多很多的人。月亭甩凳立安跳下坐骑，木剑杨红纷纷下马，小跑往里头跑，挤过人群来到出事地点。萧敬轩众人一回头，哎呀，平儿来了，老人家来了，是不是我们来晚了？不晚。哎，平儿别激动啊，你看看那是谁？原来月清没注意，打仗能不死人吗？这个事儿司空见惯，不足为怪，但是今天例外。他一看躺的是个出家人，迈大步过来把斗笠摘掉。哎呦我的妈， 老干爹死了，事不关心，关心则乱。岳平转回身来就问：这怎么回事？听儿，三句话两句话也交代不清楚，总而言之，他是被那个女人给逼死的。哎呀我的妈！岳平瞪起眼睛盯着柳如烟，好啊好，柳如烟呐，你把我干爹给逼死，我岂能与你善罢甘休？站起来刚想过去，脑袋嗡了一声，觉着心口不得劲儿，两肋发胀，哇一口血喷出来。那又是怎么回事？连日的疲劳，过于操劳了，竟上火了。再赶到这，一看老干爹在一次痛断肝肠，一股急火，吐了血了。木剑再到后头呢，赶紧把岳平给扶住了。兄弟，兄弟你怎么样？
哎呀，爹爹好，干爹呀！
兄弟，不要悲伤过度，你先在这歇歇，快拿止血的丹药。止血丹药拿过来，这抢救小月平。木剑一看，我得亲自出马呀。木剑高峰一转身来到柳如烟近前，你说多尴尬吧。您听过前文书的都知道，柳如烟是木剑高峰的未婚妻，这对未婚的夫妻见了面，两个人多恩爱，海誓山盟，非你不娶，非你不嫁。到今天可好，两个人成了对立面了，而且越来矛盾越激化。木剑高峰就预感到我们的婚姻已经破灭，没有挽救的可能了，就冲贺昌星这一死就干完了，强压怒火，冲着柳如烟点点头。小柳啊，
嘿，好
好好好，我真没想到多么温柔体贴的姑娘现在变成了杀人狂了，算我木剑高峰瞎了眼，我认错人了，过去的事情一笔勾销，一刀两断，休再提起。我就问你，这怎么回事？嗯，你说怎么回事？那柳如烟跟木剑高峰那感情够多好，一看今天发生这个事儿，也知道我们俩的婚姻没希望了，肯定得破裂了。又一合计，各为其主，破裂就破裂。哎，觉着自己理直气壮。高峰就问他，他说了：“我师兄啊，你干什么吹胡子瞪眼的？好像我身犯了不赦之罪，这有什么可奇怪的？”如果你说我把他逼死的，就是我逼死的，我逼死他有原因呢，你知道怎么回事？那个时候说了半天，木剑高峰、小月亭、杨红怎么凑到一块儿了？你上回书不是说他们分兵两路吗？月亭跟高峰赶奔京城临安见皇太子赵元勇，杨红保护着李氏夫人赶奔顺元峰，那怎么又凑到一块儿了呢？这个事儿咱得交代清楚了。至于木剑和柳如烟两个人怎么地，哎，等会儿咱们再说。那么前文书咱说了，高峰带着月亭他们赶路赶奔京城，路上无话到了京城了。这木剑高峰是提高了警惕呀，告诉小月亭，兄弟到了京城了， 千万留神，千万注意啊，朝廷耳目甚多呀，一旦被旁人认出你是谁了，可就麻烦了。哎，我知道。这斗笠紧往下拽，遮住了多半边脸，蓑衣披紧，铁伞藏起来。穆剑在头前领着他，人穆剑不怕呀，他的公开身份是相府的总管，虽然是现在暴露了，但是现在也没关系，京城他认识的熟人比较多的。两个人进了西关，拐弯抹角，高峰给他找了个地方，这个地方是武城兵马司的一个馆驿，按现在说呢，就是市政府招待所，认的招待所的人的，把小月亭就藏到这儿了，耗了两间房子，告诉那小伙计，这是我朋友，你多加关照啊。小伙计是自己的，行行，没说的，没说的。然后高峰告诉月亭，兄弟，别上街，哪儿都别去，就在屋待着。我现在就起身进宫去见皇太子，看皇太子有什么旨意，然后我找你商量。哥哥，快去快回来啊，我着急。哎，我知道，我就回来晚点，你也别要牵挂。嘱咐好了，高峰走了。哎呦，月亭是把抓周长啊，在屋来回直溜。又回到这儿来了，这离着秦桧不太远，我怎么就杀不了他呢？我爹的官司什么时候能够昭雪呢？现在到关键时刻，到了关键时刻了，皇太子能不能改变态度？哎，原来他跟我许诺过，他同情我爹的遭遇，愿意给我爹爹昭雪。事隔多日，有没有变化？人太爱变了。哎，一直等来等去，等到掌灯，那个小伙计给他送了晚饭，月亭扒拉了几口吃不下去，泡了一壶艳茶还在这等着，那蜡都换了两根了。月亭待不住了，心说这出事了，这是我哥怎么去了这么长时间，我千叮咛万嘱托，我着急叫他快回来，莫非遇上什么麻烦了？拿宝伞他就想出去，刚一转身门开了，目见高峰从外头进来了。兄弟等急了呀，你哪儿去了呢？都把我急死了。哎，我不是告诉过你别着急吗？行行行，怎么样，我见着皇太子了，皇太子听说你回来了特高兴啊，我把经过详详细细向他老人家都说了，他现在告诉我三更天在福寿宫接见你，让我回来来接你来了。是啊，皇太子有变化吧？没有没有，那是咱自己的人，收拾收拾跟我走，换套衣裳。哎呦，小月亭心里挺激动，包袱拿过来，斗笠蓑衣这能穿着他吗？放到屋里头，换了一套衣裳，铁伞随身佩戴着，怕出事儿，跟着穆剑高峰掏着离开这个地方，赶路奔皇城。临安的皇城啊，那够大的，你现在旅游，你要到了杭州，什么你也看不着了，但您跟那个本地管文物部门的人一打听，他会告诉你，在山脚之下，原来那个宫殿十分壮观的，比开封那大的多得多呀。但是毁于战火，荡然无存，现在只能是种地的时候啊，在这个地里能发现什么砖呐、瓦呀，一些遗迹而已。那个时候可了不得，规模宏大，他们不敢走五凤楼，不敢走正门，从后宰门进去。目见高峰在皇宫里头都有人，凭着腰牌 很顺利的来到福寿宫，再看这院里岗哨林立，是佩剑圈刀，都是皇太子的贴身保镖。一看高峰他们来了，回来了，回来了。留神放哨，我知道，房上都是咱的人啊。越听往房里看，呵，房上也站着人，事关机密，怕走漏风声啊。说倍加留神呢、啊，这就对了。屋里的灯蜡辉煌，木剑高峰在前，小月亭在后。小莲龙等进了屋了，皇太子赵元勇也着急，也正等着呢。穿着一身便装，头戴软象巾，身穿团花袍，腰里系着根丝带。那么大的大殿，除了贴身的两名太监之外，没有杂人。他们两个人这一进来，高峰给介绍，殿下，这就是我兄弟月平。认得，月平强步齐声过来，撩衣服跪倒，殿下在上，小民叩拜殿下。月平啊，起来起来起来起来，怎么改了称呼了？咱俩不是磕了头了吗？嗯，你是我兄弟，我是你哥呀。你怎么这么见外？
哎呦，殿下不敢。
殿下是什么身份？我是什么身份？也只是那么一说啊！不不不不，什么时候你也是我兄弟，我也是你哥？坐坐坐坐，兄弟呀，特别亲切。你说这么一来，他没有拘束了。要不就这个人呢，身份不一样，他犯拘。你别忘现在也是一样，你遇上个部长，遇上个副总理，这边说话他都拘束。如果你和颜悦色的跟普通人一样，这个人呢也乐意跟你靠近，这不是一个道理吗？尤其在那封建年代，东宫守爵殿下那什么身份，未来皇帝的接班人呢，那是天子。平常的百姓见他能不拘谨吗？就这么的，两人在龙床这儿坐下了。赵元勇拉着小月亭的手，兄弟，高峰都向我介绍了，你到大金国去了一趟啊，去了一趟，冒了很多的风险，可不是吗？出生入死啊，我都没想着我活着还能回来。是啊，这叫老天保佑啊。听说你在金乌珠那儿弄回一封密信来啊，在我怀里头，请太子殿下过目，快拿了。赵元勇站起来，把灯拨亮了，拿过信来仔细观看，翻过一篇去。月亭和木剑在旁边注意太子的眼神，就发现赵元勇不由得大吃了一惊。
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，请您继续收听。